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胜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谷歌分手华为，您还会购买华为手机吗？那从谷歌的母公司宣布停止与华为的业务合作说起哈。那么因此产生的影响呢，就是华为生产的安卓智能手机将会无法使用多个重要的热门应用程序。
那么这个功能惨遭阉割，这个会怎么样影响用户的这个体验，是危害国家的安全，担心就是超越什么才是华为遭到封杀的真正的原因。我们今天正在行动谷歌分手华为，您还会购买华为手机吗？热线电话13007993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今天讨论。
那说到谷歌的母公司哈 Alphabet 已经是停止与华为的业务合作了，那除了开放源代码授权的服务以外呢，部分技术服务呢将会遭到终止。那谷歌的最新消息也让华为在中国境外销售的智能手机业务呢陷入了一个困境，也就是说今后新生产的安卓智能手机呢会没有办法使用热门的服务啊。我们前面提到包括像谷歌应用商店、Google Play、 Gmail 还有 YouTube 这样的应用程序。
我们看到，但是美国政府在21号也放松了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美国商务部临时的松绑禁令给了90天，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来维护现有的网络，而且呢为现有的华为手机提供软件升级。
华为的轮值董事长徐瑞呢在今年3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呢就曾经预期到美国公司会采取报复行动。他当时就说呢，无论发生什么，那安卓社区呢都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利来阻止任何公司呢访问其开放源代码的这个服务。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哈，通过 Google Play 商店提供的热门应用程序，像 Gmail、YouTube、Chrome 浏览器是不在上面说的这个开放源代码的范围之内的。那这些服务呢需要另外与谷歌来达成一个商业协议。但是呢现在有权访问 Google Play 商品的现有的华为设备用户呢依然是可以下载谷歌所提供的应用更新。那上面说的这些黑名单呢会影响到的是手机制造商和电信运营商所处理的操作系统更新。
预计谷歌这个措施呢对于中国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那大多数的谷歌移动应用程序呢在中国是被禁止的。那么华为手机在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软件配置是差别比较大的。中国本土市场销售手机一般呢是不预装谷歌的应用软件产品的。
那前面说到的谷歌的核心产品 Gmail 还有 Google Map、Google Photo 还有 Google Drive， 大家能想到前面有谷歌前缀的这些都是谷歌自己的这些程序。那这些呢这上面的禁令意味着谷歌呢是撤回了对华为的谷歌自己提供的谷歌移动服务，就是叫做 Google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授权。这是个什么意思啊，来解释一下。因为通过这个 Google Mobile Service 的授权的话，谷歌呢将谁能安装上述套件的控制权呢就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任何厂商想要在手机里边预置或者是要允许用户来安装或使用这些产品的话，都必须和谷歌来签订我们说的这个 GMS 协议。那由于这些产品呢在海外的知名度都非常的高，用户量也特别的大，那通常呢手机商都会向谷歌来获得一个授权。如果没有获得授权的话，那手机呢不但不能预置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些产品，那用户激活之后呢也不能够自行安装。但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华人用户都比较熟悉的哈，就是中国手机厂商和一些软件运营商呢在这个安卓平台上推出过很多非官方版的 GMS 套件这样的就是非官方的第三方的应用程序下载平台，可以说呢是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 GMS 的这样的一个授权的限制。
这就是说为什么谷歌这个措施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比较小，对于海外市场的影响比较大哈。那么可以预料到的是，如果这个禁令实施的话，中国国内的华为手机用户在这个如果不能够升级系统的情况下呢是不会有太多的影响，海外的用户呢就不能够再使用 GMS 的影响范围，这个是比较大的。
那华为方面呢在本周一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也是特别强调说其已经售出的或者已经出货进入全球库存的智能手机平板产品呢将会继续获得安全更新等服务以及售后支持。那华为又进一步遭到这个封杀的理由到底是什么，那您觉得是不是会影响到您的用户体验，甚至因为这样消息之后您就决定不再去购买华为手机了吗？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好，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哎，上午好两位主持人。
请说。
我认为中美贸易战最大的得益战是美国政府他大量的钱收进来， 那么其实啊，更大的收益啊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因为为什么避免了核战争？为什么会避免核战争？因为中美关系就像夫妻关系，你要是让两个人继续夫妻下去，他非打起来不可。那么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啊，我们要断了这个关系啊，我们要收税，当然受害的是他们的孩子，这对夫妻。孩子是谁呢？当然是美国华人，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华为这种小小的损失，对于核战争来说几乎就是不能相比的。所以说对我来说，我回中国我会买那个华为，而不受影响。那么华为实际上在国外也赚不了什么钱，华为手机很便宜，我买一个 iPhone 1000块钱，我买一个华为200块钱，你说华为赚什么钱呢？还要卖很多芯片，实际上根本就无所谓。所以说我认为啊，对于澳洲政府啊，必然在中美贸易战会增加关税，你看好，我这次肯定是像美国政府一样啊，我们看莫里森政府，他肯定会增加关税。
好，谢谢李先生，
谢
谢你表达观点。
好，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说在这个技术上，如果这个技术不用于威胁了，那这个技术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如果华为把这个技术去用于威胁别的国家安全呢，这个完全就不应该了。那么至于华为是不是要干这些事情呢？这个有很多证据，我呢也一时半会弄不，因为他在国际上呢，他曾经被欧盟抓住过，在非洲的这个会议上面，白天开的东西，晚上就通过他的设备转到了终端上海。另外，这个华为在国际竞标当中严重破坏世贸组织的这种规则，他人家是上亿元的这个投标，他竟然能用倒贴的方法呢跟人去抢标，这样的没有办法竞争，破坏一个公司。另外，这个华为本身是一个什么公司呢？华为这个公司是在1992年，这个江景恒啊有这么一个指示，他说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国际互联网分离的单独的互联网，这是他的最终一个目的。当然这个目的现在还没有达到，但这个我们国内许多东西，比如说电子取证、网络操控、木马病毒、远程监督和远程身份扫描、电话窃听、远程人脸识别，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出自于华为的大力顶住。华为的这个终端呢，几乎都是公安系统的东西。这个华为这个公司在美国啊，甚至到什么程度，他甚至号召员工呢，从全球的这个公司各个公司呢窃取信息啊，完了以后呢，作为他们一个奖金奖励的计划，这个就大的就太过分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再加上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海洋、对这个商务贸易的这些利益的损害，可以这样讲，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
的利益。好的，赵先生，好，赵先生，因为今天听众真的是蛮多的，在您之后还有9位听众在等候哈。我们今天给每一位发言时间不是特别长，一句话，
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同时危害到我们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这个公司必须要惩罚到中国政府身上。
谢谢你表达观点，谢谢。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请说。
我想这是一个公共平台，我们大家在发言的时候要注意自己说话的东西、理由什么的，怎么讲？不要用那种法轮功的报纸啊，或者美国进过来的那些毫无根据的消息，在这个公共平台上大肆作为证据来谈，这不应该啊。那回到原则啊，那个如果我们说华为是中国政府控制的话，那么我们倒过来可以说一下，那么谷歌今天是在。受谁的控制呢？对不对？特朗普喜欢说中国政府控制啊，什么什么公司，什么公司。那么谷歌现在在做什么？他现在做的不正是特朗普所指责的东西吗？如果我们大家说华为可能是对那个所有信息监控的话，那么好，那么美国国家安全局现在正在监视美国人民，正在监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那是确确实实的东西啊，那怎么回事呢？所以我想回到那个问题的主题来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动用国家的力量来对付一个某一个公司，这个他这种行为，特朗普这种多变这种行为，实际上让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的那些商业规则啊，所谓的契约精神啊等等，其实都是假的。这个世界上还是 所谓的公平，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规则，都是由强者有强者来控制。对于弱者来说，你们根本就不配，对吧？我们这里很多人不是喜欢说那个看不见的手嘛？现在美国政府这是手势，你睡着，他把手伸到你眼前，把你摇摇醒，还在你眼前晃晃，谁？哎，看见没有？这只手在这里呢。所以所谓的他们看不见的手啊，通通都是一些胡说八道。
好，谢谢史先生，好，谢谢你。
第二个，另外一个最关键的，我想说，
言简意赅，
言简意赅啊。OK， 华为。中国是一个中国这个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那个在说工业比覆盖率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各行各业各个品种都有的一个国家，损失了中国这个市场，对美国来说应该是个长痛，而对华为来说应该是个短痛。对这件事情的发生，对华为毫无疑问是肯定有影响的，对所有的人都影响，对整个国世界都影响。
好，谢谢史先生，好，谢谢。
短的，
好，谢谢史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哈，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嗯，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请讲。
我这样啊，其实呢，我不同意第二个人的说话的啊，他乱说的，他没有根据，连美国情报局都找不到证据，他居然找到证据，啊，这个人呢，经常在他的微信乱说话的。
嗯，说到华为的话，您对这个事件有什么看法？
另外一个呢，我转回那个话题，主要它不是安全，主要是经济上，因为用了5G 以后呢，所有的芯片都是华为的，因为华为呢在5G 里面呢占了36%的专利权，所以这个经济利益是很大的，所以他要封杀华为。其实是封杀华为的经济收入，所以呢啊，你那些什么高层啊，卖那些高通啊，那些芯片都要从他买，占了中国啊每一年都100多亿，好吧。所以呢主要是他怕他呢一用了以后，所有的手机的芯片都要从华为那边去买，那么华为呢可能呢会占很多钱了，每一年200-300亿啊，这是啊美金来说呢就很厉害的，所以呢他知道啊这个利益关系，所以他就封杀，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不是说啊什么安全，跟安全都拿不到证据，不是第二个说的，哎呀又啊这样啊又啊四天呢啊又了交给中国啊，没有这回事，他这个人乱来的，给美国情报局还厉害，这个人好吧。
好，
美国都抓不到把柄，中国要他拿出证据来他都拿不去，美国这么厉害的几十亿人，几十个亿美金养这么情报局都拿不到证据啊。
好，谢谢刘先生，好，谢谢您参与，谢谢表达观点。好，我们再接听这一位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早上。
哎，早上好，请说。
啊，金山，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关于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 QQ 和360，你们卸载谁呢？反问你们一下，
您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像我们都是使用的是 iOS， 因为我个人使用的是苹果的手机，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谁对于他自己的客户不尊重，停止更新啊，或者是不能下载啊，我觉得他的客户就会失去。
我
选择卸载的 QQ， 因为他首先提出，如果你想继续使用我，就要卸载360，但是我反而之呢，就是说既然你对你的客户这样要求的话呢，那我干脆卸载你好了，我可以选择去其他平台，对不对？其他平台有很多的这种软件嘛。
所以说到您知道，听您那么来阐述的话，您应该是一个很懂技术的人，因为您说的我可能不是太明白。我也是看到新闻报道上说的话，如果要是之后这个谷歌对于华为的一些手机使用功能它有限制的话，华为自己有一个自发的手机系统麒麟 OS， 可以跟我们来稍大概介绍一下您对这个系统的了解吗？
有时候我的小孩呢经常用一些东西，但是总是闪退。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说我们是聪明的人类，对不对？你用你的想法，用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就解决了。
好的，好的，谢谢赵先生哈，谢谢您参与观点。好，我们再接听这边一位，这一位是严先生，上午好，严先生。哎，严先生您在吗？
哎，是严女士是吧？
啊，不好意思，这位是严女士哈。哎，你好，严女士，不好意思，哎。
我肯定还是会买华为手机的。
哦。
因为我经常跌下，我手忙脚乱的，它都不会坏的。有一次在 我的 QQ 啊，跌到地上，
惊摔，
惊摔，
他也没事。所以呢，我肯定会买，因为它质量很好。而且拍摄在晚上啊，我们不是开 party 吗？晚上他们的手机的拍的都效果是不好的，他们都要我发给他的，因为我的照片在晚上什么时候拍的效果都非常好，所以一定会。而且那个 YouTube 啊，不要紧啊。我有 iPad， 我还是可以看到要 YouTube 的。
哦，好，真的是好。哦，您真的是一个很会使用手机
的
用户。
办法可以可以转到他的，肯定世界上这么多方法，我会用其他平台来转到什么 YouTube。现在 YouTube 我发现可能已经给我们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占领了。
严女士说到这儿，其实您
中国的东西的，
对，您是从使用手机的一个客观情况来谈了一下您的使用观感哈。
是啊，我肯定会用。
但是就是说有关华为手机，你知道按照像媒体的这些猜测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特别是说到就是媒体的一些报道说的话会用户数据会被统计，您会担心吗？
一点都不担心，一点证据都没有，你美国的就有证据了，还说人家英国对公正了吧，人家就说你有十个后门，我们一个都没有，根本就是为了美国用他的势力来打击我们企业。当然法国那个公司已经就这样被他打倒了，我们不可以被他打倒的。
好的，
一个唯一的好的公司都要被他打倒，也太不讲理了。
好的，好，谢谢女士哈，谢谢您表达观，
别人说吧。
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哈，真的我们都说高手在民间哈，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说要是这些使用谷歌平台的人这上面说的这些程序不能使用了怎么办，
其他的应用商店是吧，
反正是其他用一个苹果平台的就可以用了，想哦，好像也是这个意思哈，
就是可能 iPad 和手机的分开的用法，
对还有很多方法哈，真的是
一个方向两种办法，就是
好，挺有意思哈。那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哎，你们好。
哎，请说。
我一直是用华为，我已经用了七八个。我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买一个华为800多块好的，我送给我的老婆用。因为我是中华民族，好像刚才那个讲的什么华为什么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我们全世界的华人，我们是跟。就是中华华夏子孙，
所以说您从一个支持国货的一个情怀，您会选择支持华为，无论他现在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舆论当中，
华为怎么样，工具怎么样，因为现在你接着看一带一路创出出来，他讲的不是只是国家赚钱，有的他是去帮助其他的国家，好像他们有的人读书很厉害的一派的讲什么什么的，我告诉你，我刚刚回来看到中国的发展，中国的人民3亿多的人民，以前是很穷的，是用外汇券的，以前我回去几十年，现在看到它发展，以前是零，现在发展要排第二第一。还有你不要看美国这样很好，因为美国那个人还要打压人家，要打压伊朗啊，要打压那个格里斯拉啦，要打压中国啦，要打压这个古巴啊，要打压这个俄罗斯，他们想要打仗卖武器，所以中国现在没有怕的。假如说有的人中华民族他不喜欢中国的，千万不要回去，他不是中国人，他们要选什么执行，因为我已经70多岁了。
好的，谢谢吴先生哈。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哈。从这个支持国货的角度，从一种情怀上表示呢，他会支持华为。好，那刚才电话线上有几位听众哈，可能是掉线了，我们给他们点时间再打回来哈。好，那其实说到这次事件出来之后呢，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在19号的时候呢，向日经亚洲论坛就说呢，遭到美国封杀之后呢，华为的成长预料可能会放缓，但是他认为说影响是有限的。好，有听众又回来了，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啊，你们好，大家好，听说。
上午好，请说。
谈华为的问题啊，以前谈过。现在不是贸易范畴了，不是这个就是贸易不平衡了，已经涉及到国家对抗了。 那么美国这样出手，华为呢，作为华为来说，它应该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那个公司，或者它一个拥有者。如果这一点没有，不能应付它这种出手，从谷歌啊，后面还有啊，什么 Intel， 你全都要做好准备啊。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思维，你被淘汰。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从着重国家层面来对抗，什么用什么什么的后门啊、前门啊，都是瞎扯，都是这个那小地方出来的庶民啊，就是那个乱七八糟的那种什么弄弄弄的大纪元啊，什么法轮功，什么什么 BBC， 你就看一些中立的，就中立的这个立场观点。那么现在中国媒体也出来了，上甘岭也出来了，对吧？那么红军长征也出来了。对不对？这个问题就是说走向国家对抗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看了，要打只能打了，因为为什么你现在没有余地的？我看这个是美国对中国出手是在那个战略层面，它也不是那个很狭义的，它是战略层面，就是说阻止你中国的发展了要，因为它绝对来不及的。你看看以前什么高铁啊、轮船啊，中国都不能造的，现在汽车随便造，对吧？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
好的，好，谢谢陈先生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您。那说到这次华为进一步被制裁哈，被围剿，那到底是经济纠纷，还是政治上的一个制裁，还是说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对抗？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 Facebook、脸书上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播出的9点到11点的是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的普通话节目，我们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